今天我们看约书亚记，从第十二章开始。第十二章是讲到他们已经打完那个仗啊，上一次是南部的战争打完，北部战争也打完了，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那第十二章就描述他们所打的一些胜战的啊。第十二章一开始，以色列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二王。日出之地是就是指的
东边
啊，这是约旦的河东得到他们的王。这里是讲到两个王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地图上有提到啊，以色列人征服了几个王，在约旦河东有两个王
啊。
然后第七节，约书亚跟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又击杀了诸王啊，
31王。
那这个诸王加起来总共有24节，讲到31个王啊。所以两个王加31个王就是33个王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人所征服的33个王啊，在这个地图上面啊，图三的那个部分啊。那这个时代大概是西元前的1400年到1430几年的啊时间。那个时候在约旦河的东西两岸啊，有几个大大小小不同的王国啊，你们看到就有些叫做以东，叫摩押、亚门，还有基述、马加和两个约旦两个亚摩利王啊，就是在约旦河东边。你们知道约旦河在哪里吗？啊，你们看这个图啊，上面有一个小湖了吗？
有
一个小圆圈的，这个称为加利利湖。那下面有一个啊比较大的，这个就是死海。那加利利跟这个死海之间有一条线，有没有？这条线其实这就是约旦河，啊，约旦河。那这个水就一直往下流，流到这个死海，亚拉巴海其实就是死海。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啊，低于海平面，好像200多、300公尺这样子。然后其实这个加利利海哈，加利利湖哈，它也是低于海平面的，所以他们都是一个低于海平面的。这个地区都是这个样子，那神给他们的地就是在这两边啊，约旦河的东岸、西岸。我们常常听到新闻讲到约旦河西岸，你们，约旦河西岸，约旦河西岸所指的就是它的左边的那部分啊，就是现在巴勒斯坦人他们住的地方。那现在
是叫迦南吗？
对，就是迦南地啊。迦南地所指的，因为这边所住的有几个族啊，叫做迦南七族，我们通称为迦南地，就是这个地方。就是神带领他们进来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然后在左边的那一部分，那条线的右边那部分叫做约旦河东。约旦河东现在的话是属于约旦啊，约旦这个国家啊。那约旦河的左边那部分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地啊，所以这个死海也是一样，是约旦跟以色列他们的分界啊。那在北部的部分，加利利湖整个就是属于以色列的啊，他们这个以色列的地图就稍微就是在北部的部分哈，这就全部都属于以色列地，所以他们第一个所打的哈，攻击的诸王的部分是在约旦河的东边，所以我们看图的话就在右边的部分啊。那这边啊，他们这里有很多的王啊，其实这边的王其实就是那边有城啊，其实在这里面他们并不是一个很强大的中央政府，像是埃及。好，我们看到历史上的埃及是一个很大的版图，很大的，只有一个中央集权的这个地方。可是你看这边是小小的一些地方，
城堡，
很多的王啊！你看那一小点一小点都是王哈、啊，你只要占据这个山头，你就是王了哈、啊。你在那边造了一座城哈、啊，你就是这个城的王哈、
啊。像一个部落嘛。
哎，对，有点像一个部落哈、啊，可是又比部落文明一点，因为他们都有城哈、啊，所以都有城有墙的哈、啊。所以只要我在这边哈做了一个城墙之后，这个片周围的土地就是我的啊，那边就是我的这个百姓啊，所以他们所采取的就是属于城邦的制啊，他们设防的是以城堡为主体，那城郊以外的领土就是啊土地就是他们的领土啊，所以每一个城郊这些都有王啊，那城与城，要不然他们就结盟，要不然就彼此互相攻打啊。那我们上次看到有几个城结盟哈、啊，他们跟那个
跟亚伯拉罕
以色列人他们征战哈、啊，那他们就经常在预备打仗，战斗力很强。我们上次看到他们在北部打的时候，他们还有铁车啊，有没有战车的哈、啊？所以这个军备是很优良，然后 城防也是很坚固，我们看到耶利哥城那个城墙高高的顶天怎么样啊，所以当时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是3400年前的事情啊，相当于我们商朝的初年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比我们已经很进步了很文明啊。那如果是这个城因为城墙很高大，所以不像我们现在有炮弹有什么，以前如果你城一盖起来的话，你会发现你很难去攻打他们啊，你用云梯你要架设那些都不容易啊。可是后来战争渐渐的演变啊，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就是城渐渐的就守不住。可是在那个时候来讲的话，因为战争并不是战争的工具并不是那么普遍，而且他们打仗的东西他们那个时候属于青铜器时代啊，不像那铁器啊，青铜器打了一下就钝掉了，没用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是这个样子。那这些城邦里面最大的就是夏所啊，在北部你看到有个叫夏所啊。那考古他们发现大概有70公顷的地，其实用我们现在算起来并不是很大啊。那米吉多有5公顷啊，其他的几公顷啊。所以这个它的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些你看到这个图山的那个点的部分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征服的那个王啊。所以你就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啊。
里面带了一个学生。
哇，
走吧，
新同学。谢谢。好，我们来看这个讲义哈。讲义讲到约书亚的时代，约在西元前400年，也就是3400年前，相当于中国的商朝初年啊。当时迦南地的社会政治的结构是属于王城割据啊，军阀割据，王城割据的情形。那经过根据考古的发现，当时只有2%的人是统治阶层，所以也就是说98%的人他们是属于奴隶啊。所以统治阶层属于贵族啦、祭司啊，还有那些官，他们住的地方是住在有城墙的城市里面啊。那么拥有一半以上的土地啊，然后有奴隶跟佃农为他们工作。那其余的土地呢，就属于乡村的民众，必须缴纳很重的税啊。
牧羊民。
所以当时这样的土地结构好不好？有问题啊，不好啊，所以需要土地改革一下。所以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就把这些王击杀了，神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击杀了迦南诸王啊，然后再把这个土地分给以色列人啊。这听起来有点像这个共产主义啊，这个当他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把土地重新分配啊。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这样，土地是重新分配，但是分配是给以色列人啊。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他们的地为业，所以王不再是地主了。那谁是地主了？这时候，神哈，表面上人民是地主，可是神才是整个地的主，因为这个地是谁给他们的？是神给他们的啊。那如果我们会读到约书亚啊，约书亚是他们的领袖，对，不是这个地方完全属于约书亚啊。我们以为说是啊，应该他是王了，对不对？可是不是啊，他也必须靠着努力征战，然后他也会得到他的土地。在约书亚记讲到后，他也的那个地业啊，约书亚的第19章里面有提到。所以这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得到这个土地，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征战啊。那这个其实就是在预表着，在我们啊，我们是要进到神的国，我们蒙召要进到神的国，好像是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迦南美地一样啊。那你一定要上去征战，如果你不上去征战的话啊，你就不会得到你所应该要得到的土地啊。神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神应许我们说，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他一定让我们能够得着这个地业。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征战了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没有办法能够得着。所以圣经上讲到，你要进天国，怎么样的人可以进天国？要努力的人吗？努力进去的就可以得着啊。你会发现在圣经上讲到你要进天国是有条件的，
走小路
不只是进到这个迦南地，而且你一定要经历许多的艰难啊。好，我们来看几个经文啊。进天国我就拿两个条件给大家看啊。第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1章，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就已经是耶稣基督讲把我们让我们得着这个得救，让我们 得着永生的确据跟盼望啊，圣灵就赐下来，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但是我们要得到真正的这个基业的话，还是要经过一个过程啊，不只是只是来到这个土地而已啊，而且还要去征战。你看到第十二节，十一章十二节，马太福音，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啊，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努力的人就得着。所以保证你一定是可以得着，但是条件是什么？你要跟随啊，就像是在场上赛跑嘛，对不对？我们现在不是讲嘛，我们都是，我们会不会得到金牌？这个金牌是保证可以得着。”条件是什么呢？你要跑到终点嘛，对，你没有跑到终点的话，你就得不到奖牌啊。可是你跑到终点的话，为什么你可以拿到金牌？你是最后一名哎，你是最后一个进出。
有铜牌啊。
不是，因为你是跟耶稣同一队嘛，你是在冠军队里面哈，你是跟耶稣同一队，所以你只要跑到，你才能够得奖啊。所以同样也是一样，进天国其实神是已经给我们这个天国的确据。条件是我们一定要上去得着，就像是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地方来，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得着他们的地业啊。我们如果看下去会看，在四世纪可能会看得更清楚啊。那我们先看，再看另外一个经文，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讲到这个保罗传福音啊，传到加拉太那个地方，那有个地方叫做特比啊，有路斯德、以哥念都在那里啊。保罗在那边行了神迹，很多人就信了。第二十一节啊，讲到说对那城的人，前面讲第二天从巴拿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了门徒啊，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什么呀？
许多的艰难
啊！我们进神国要进什么样的艰难？这个艰难其实就是一场征战嘛！啊，我们人生走天路的时候要面对的征战，那征战的仇敌是谁？所面对的敌人是谁？
撒旦
啊！我们看到就是像迦南人啊。约书亚已经带领他们打了最关键的几场战役，打胜了之后，剩下的呢，他们要上去那边，还有一些人还要去把他们给消灭啊，赶出去，然后之后你才能够得那个地业啊。所以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我们发现我们要经历一个征战，那征战的对象，我们看到我们的仇敌哈，讲到撒旦是我们的仇敌，可是撒旦打不到啊，对，撒旦在哪里？你又看不到。那撒旦在哪里？其实我们征战的对象不只是撒旦，而且是不只是那种属灵气和空中的恶魔那些掌权的，而且我们看到我们也跟世俗世界征战，对不对？世界一直在吸引我们，一直在诱惑我们，那但是我们要能够胜过，不被他们所吸引啊。那这个礼拜就是一个很好的考验的机会。世俗在说，哎呀，现在有特价感恩节 Black Friday 啊，来很多特价啊，你能不能胜过这个诱惑啊？年轻的时候可能你去排队啊，排队早上四点钟去排队赶第一个啊，发现说哇，去排队的时候已经有200个人在那边排队啊。我堂妹就是她很喜欢玩做这个游戏，其实他们收入蛮多的，但是其实我说你急着去买干啥？他说早上四点钟起来，他说去排队。我说你排到几号？200号，200多号。他说这是一个乐趣，
好玩。
他从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这样排了，到了现在已经做工作十几年，开始会去排。你去买什么东西？买个电脑，多少钱？99块。我说你为什么不买贵一点的？他说重点不是买那个东西，好像是过节那种气氛，
占到一点便宜，
占便宜的心理，
对，
多人都有。
对，我说你赚多少钱？他说便宜了99块。我说你为什么买贵一点的？便宜，因为很多是半价的嘛，买越贵的便宜的越多嘛。他说只是一个乐趣这样子啊。你要跟世界征战，还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其实是跟我们的老我肉体的私欲征战。这边讲到王就是一样啊，其实在我们里面啊，我们常讲到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神要做王，我们常画一个图嘛，四律的时候画一个图，一个宝座，原来这个宝座上做王的是谁？是我在做王嘛。但是我们信主的话，我们要从我们的宝座上下来，退下来的话要让神在我们里面做王，对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也是一样，这个打了31个王，我们里面的王啊，其实就不要代表我们里面的老我的很多的旧的性情啊，有的脾气不好，脾气是一种王嘛哈。那另外一种还有很多的王哈，譬如说我有很多的邪情私欲，这个也是一个王哈。所以你看到在保罗在讲到说，在我们征战的时候有提到说，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贪婪，这个贪婪也是一种王哈。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去征战。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哈，第五章的加拉太书第五章19节啊。16节讲到说，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啊，圣灵就好像是神啊，他是要做王嘛啊。那我们顺着圣灵，就是让他做王的话，我们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放纵肉体的情欲，表示我还是自己在做王啊。因为什么呢？情欲和圣灵相争啊，神来了，我们不要他做王啊。这是我们人天然的一个本性。啊，那这两个是彼此相争，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哎，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一直想要顺服神嘛，可是我们的老我常常起来啊，我们老我一起来的时候，你发现我就没有办法顺服神。明明知道要爱妻子，可是一直跟他吵架，意见不合，你会发现你就爱不下去了哈。明明知道要饶恕人，可是越想他的这个对我不好那种感觉哈，
越想越不服，
越不服气的时候，越想越气的时候，你会发现恼恨在我里面，我又没办法去饶恕人了。所以你看到18节，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不在律法以下，就是说你所做的事情都是符合神的律法啊。那可是我们若顺从情欲的话，是显而易见，别人一下看就看出来啊。所以很多人讲说，哎，为什么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不像基督徒？因为在他里面没有看到神的荣美嘛。可是看到他里面有很多的缺点，有哪些呢？你看到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酒醉、荒宴等类。你看讲很多，讲得很 specific 哈，很特定的东西在讲。那这些东西所讲的是，就是我们老我的性情当中啊，就是这个东西不断的，就是我要顺着这个，顺着情欲，顺着情欲的时候，表示情欲在作王，老我在作王。所以你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王啊，不止一个，有好几个啊，可能30几个啊，你可以慢慢数啊，可能有30几个。那这边讲说，做这些事情的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
基督徒。
是基督徒啊？为什么是基督徒呢？因为非基督徒就没有圣灵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就没有圣灵的问题，没有圣灵跟情欲相争的问题。我们有圣灵跟情欲相争，是表示是基督徒所面对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让情欲掌权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受洗了啊，可是呢，可不可以进入神的国？不可以哈。你看到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什么承受神的国。他并没有说行这事的人不能得救啊，或者什么样哈。我们基督徒可能还有一些老我在发动的时候，我们也许还会做了这些事情。你不能说啊，这个人是永远下地狱，不能说哎他是得救了，但是他不能够进到神的国啊。因为进到神的国的意思是神在我们里面做王，神在我们里面做王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里面生命就会更新变化啊，我们里面就会这个活出神的生命出来啊，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啊。所以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这里让他们得着产业。可是呢，叫他们在这里要遵行神的律法诫命。所以当他们遵行神的律法诫命，你会发现他们会建立到所建立的国就是一个属神的国啊。可是后来我们看到，他们虽然进去了，他们虽然把这里的王赶出去了，可是之后呢，他们有没有顺服神的律法诫命？没有啊，没有顺服神的律法诫命的结果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顺服神的律法诫命的结果，你会发现哎，这些人赶不出去哈，
就受咒诅。
然后他就会去顺从迦南人的风俗，去随从迦南人的风俗。之后呢，在4世纪我们就看到这些人又
遭咒诅，
又被他们辖制了哈、又被他们辖制，所以你又被很多东西外来的东西给辖制住，辖制住之后你会发现，哎呀，我怎么没有平安？你信耶稣照理说应该有平安，有喜乐嘛，照理说，哎，你里面是一个很圣洁的生活了，可是怎么发现里面还是有很多不好败坏的东西，然后很忧愁啊，很挂虑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让神在我们里面作王啊。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我们越就看到真的是需要神在我们里面作王啊，不然的话啊，那个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啊，我们还是会受到辖制，这些王又在起来啊，很多被杀的王啊，后来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看到，哎，怎么又出来了啊，一个叫夏所王啊，怎么又出来了啊，不是已经被杀掉了吗？所以你看到他们这些又再重新出来啊，死灰复燃啊。好，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就是说他们进到这个迦南地啊，他们得到这个产业。那这个迦南地的部分我们来看看讲义上啊，从讲义上看好了，比较快一点。第一个是他歼灭了河东的诸王，那这个歼灭河东的诸王，你会发现是以色列人还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把这两个王啊杀了，一个是亚摩利王，一个是西宏啊，西斯本王西宏，还有一个是巴山王巴山二哈。所以你们要问不知道的话问孙弟兄啊，
对，
给你说出来。
你们还是多看看圣经，因为圣经比我听的还详细，还更了解。
是，好，所以这两个王你发现不是约书亚带领他们杀的，是谁？这个是摩西，有吗？哈，
摩西本来就已经分子，
是摩西带领他们击杀的。这是在这个民数记第21章哈，还有32章那边所提到的。所以他们是还没有进到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这个摩西哈，摩西带领他们把这两个王哈给杀了之后，然后他们就得了那边的地。那得了这边的地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有两个半支派的人就前来说他们要得到这块地嘛哈，所以后面也讲到就是说这个就把这个地就分给他们啊。那我们先来看这两个王哈，他们是一个是西斯本王啊，西斯本王他叫西宏，西宏的意思是根除跟扫荡。其实他们根据考古发现说这些人哈，其实是从约旦河西那边过去的啊，所以他们是当时原来是游牧民族，他们是到处掠夺啊，那后来他们在那个地方定居，可是后来这是变成第一个被以色列人扫除啊，然后他这个也算是
好像有讲到有一些什么是利法因人这样。
也对，有个利法因人啊，所以孙弟兄看的都很熟。我们来看那个利法因人是在讲到巴山王的部分哈，巴山王的意思是巨人，或者是脖子很长的啊，长颈啊，个子很高，可能但是他脖子的部分占得很高的部分啊。那他这个人是谁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在《生命记》的第三章，《生命记》第三章有提到巴山王啊，《生命记》的第二章讲到后面有提到说，他杀了西斯本王之后，夺去他们的土地跟财物，可是后来他们又再到一个地方叫巴山哈，巴山是在约旦河东的更北部的那个地方。然后第三章第一节讲到巴山王噩和他的民众都出来要跟我们交战哈，那后来他们就赢了哈，就把这个地全部给他们。那这个有提到利法因人哈，那第十一节哈，利法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噩哈，所以巴山王他是个利法因人啊。利法因的意思就是巨人，有点像亚纳族那样子的一个情形啊。我们不知道说这个巨人指的是怎么样啊？可能真的是哇，两公尺三半哦，有人讲说三公尺啊，这么高的，像哥利亚，
三公尺。
我们看到哥利亚他们所描述的，就差不多快要三公尺的那个哈，是一个很大的哦。我们人看到真的会吓坏了，怎么有这么大的？那提到他的床是铁的哈，长九轴。九轴你就知道这个是个子很高，轴是大概45公分嘛，九轴是超过3公尺啊，3公尺多啊，所以你看到他是一个很高大，像真的是一样一个巨人，从他的床你就可以看到啊。你看那些 NBA 的那些球员啊，都是2公尺多的，他们去比赛的时候常常住旅馆， 他们常常问题是哇，这个床都不够他们睡了，
所以他们就两个并在一起，
对，把两张床并在一起啊，他们才可以睡啊，常常这样子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再也没有利巴因人跟以色列人对抗啊，但是最这、就是最后所灭绝的啊。以色列人以前看到这些利巴因人、亚纳族人，他们都很害怕啊，可是他们竟然把他们打败了啊。所以当这些人被打败之后呢？你看到迦南人听到这个消息哈，可能这些人都是迦南人最厉害的当中，哇，我们最厉害的两个都被你们打败了啊，所以他们的心都消化啊，所以在约书亚记讲到有探子进去的时候，知道说他们听到以色列人把这两个王啊消灭的消息之后，他们的心都消化了，所以这个是他们打败约旦河东两个王的情景是这个样子。那后来你看到有31个王啊，接下来约旦河西的31个王，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它是代表我们啊以自我为中心的各种性格啊。那他们这些人啊，他们做王，第一个他们是不肯降服啊，他们听见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啊，行了许多奇妙的神迹，比如说过红海啊，过约旦河啦、啊，或者灭掉这两个王，他们有的很害怕，有的不害怕啊。可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不肯降服，他们都是要执意要跟以色列人争战啊。其实，你看到我们也是一样哈、啊。我们常常就说想要伸张我们自己的意志。你看，成为一个王哈、啊，最重要的是这个王的意志一定要贯彻啊。那我们人也是一样，虽然我们还不是做王，可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个性啊，我们总是想要按着我们的意思做啊。所以，当我们如果一直想要贯彻我们的意志，自己做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就不肯降服。所以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说啊，你一定要从你的宝座上下来，让神进到你里面来做主啊、哦。所以，但是其实啊，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我原来我做主做得好好，为什么我要下来啊？我们人的反应一向来讲是不肯降服啊。你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哈，弥赛亚来其实人都不希望顺服他，都不想要顺服他啊。你看这诗篇第二篇哈，诗篇第二篇是讲到弥赛亚的诗篇啊。彼得在讲道的时候有提到这个诗篇啊，讲到说神他应许差遣一位救主啊，这位救主弥赛亚他来是要拯救我们嘛，他不只是要拯救我们，而且是要怎么样？
把罗马人赶出去。
不是把罗马人赶出去，人们以为他要把罗马人赶出去，是把我们的王赶出去，他要做我们的王啊，他要做我们的王。犹太人一说哎，你要做王很好啊，啊，带领我们来把罗马人赶出去，不是啊，他是要做我们的王啊，啊，他是要把我们里面的这个王赶出去，该杀赶出去啊。可是呢，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是不愿意啊。所以你看第二篇第一节，诗篇第二篇是讲到弥赛亚他来了，可是他来了，可是万民为什么争闹哈？啊，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不只是抵挡受膏者，哎，还抵挡神哈、啊！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我不要顺服哈、啊。可是坐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是他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所以神的定义就是说，弥赛亚来他要干嘛？他要来做王，
做王掌权，
做王掌权啊！可是刚开始呢，他做王是要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所以他来的时候并不是强迫我们拿着刀逼你们哈，哎，你要顺服。他来的时候他是王，可是他是怎么进耶路撒冷的？骑的驴驹是叫做什么？谦谦和和的啊，谦谦卑卑的。哎，可是这是你们的王啊。嗯，
叫骑白马，骑骏马，坐什么马贼来？
他不是骑骏马，他是骑着小驴驹子哈、啊。这个驴驹子是很小的、啊，所以可能是侧坐，不是跨坐。如果跨坐，可能脚都勾到地了、啊。这样，所以你看到是太谦卑了。所以他要做我们的王的话啊，不是去用武力来征服我们，而是什么？要我们甘心，啊，那个驴子所代表的预表的意思，就是我们人的人性嘛，人性，人性就是那么拗啊。所以，但是当我们愿意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啊。所以他并不是强迫我们要接受他成为王，而是他用爱，他用感动我们哈，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接受他进到我们里面做王。 所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来的话就是要做我们的王，所以你看到第十节后面讲到说，你们的君王应当醒悟啊，你们君王应当醒悟，因为他是很有权柄很强的，他要把列国啊如同摇将的瓦器摔碎，他要做的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要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应该受感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他来了，最终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最后他要审判。可是在审判之前，他给我们一个恩典，叫我们赶快投降吧，该投降吧。可是我们愿不愿意投降？我们常常就是硬着心不愿意投降啊，
自由意志不接受
啊。所以你看到你做王的话，你做王做习惯做王，你就是不愿意投降啊。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啊，第十四章讲到说王，好，我们都是我们的王嘛，可是还有一个叫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那一位哈，他要来，他最终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他要来做王，他要审判哈。可是如果你知道你没办法跟他抵挡的话，你要怎么办？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大丈夫能屈能伸嘛，打不过他你还要跟他打吗？对不对？赶快投降吧。所以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哈，你看到在第十四章哈，他说第25节啊，26节，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啊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他讲的不是叫我们恨我们的兄弟姐妹，讲到自己哈，是那个己哈，我们不是兄弟姐妹都是很好的，就是加上己的话就不好了啊，只有我的儿女才是最好的，只有我的什么才最好，那个我那个字哈，那个罪，还有自己的生命哈。如果你是爱自己，你会发现你没办法做他的门徒哈。做门徒的意思就是你要活出他的样子，你就没办法。然后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因为十字架是一个舍己啊，把自己放下来。然后他说你们啊，你要算算看，你们哪个盖一座楼不先计算花费，对不对？哎呀，神在我们里面要建造跟房屋嘛，对不对？可是发现好，我们要真的要去盘算一下，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楼盖起来的话，我们一定要舍己，一定要算好，一定要决定，就是把这个主权放下来哈。好，如果不这样子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工，不然你做到一半到后来发现你还是不肯舍己的话，人家都会笑话你，你做基督徒做了30-50年怎么还是那个老样子啊，人家就会笑话你，这个工程盖的好像怪怪的啊。那另外一个他又讲比喻的第31节啊，或是一个王出去跟别的王打仗，哎呀我们是我们的王，哎呀弥赛亚王在那里啊，哎岂不先坐下酌粮，你能够用10,000兵抵挡那20,000兵吗？你如果看到自己只有10,000，别人知道是20,000的话，你打不过他，那你怎么办呢？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遣使者去求和稀的条款啊，他还很远嘛，那更何况他是万王之王，这个哇，这个比我们不只是多两倍啊，千万倍啊，无数倍的，你知道打不过他，你就要跟他谈和啊。所以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所有，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撇下所有就是说你要把自己的主权啊，自己的意志放下来啊，拿出来，因为他来就是要这样子，他来不是只是要拯救我们啊。所以很多人来说，哎呀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哎呀只要我拯救我们我得救就好了，不是啊，他还要做我们的主。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五章31节啊，讲到耶稣来了啊，
第五章了，
使徒行传第五章啊，那他从死里复活了，从死里复活，然后第31节讲到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啊，叫他做什么？
君王，
做君王，还要做救主啊，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赐给以色列人啊。所以其实我们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们是不想要他做王。如果再翻到前面第四章哈，使徒行传的第四章，这彼得所讲的这个道哈，他提到，他就祷告说哈，第25节，第四章25节， 他跟神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啊，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一同商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是刚才我们所念的，啊，诗篇第二篇。然后你看到第27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我们看到不要他做王的不只是希律，啊，或者是比拉多，或者是外邦人，或者是以色列，都包含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天性就是一个抵挡神的，啊，所以你看到，如果我们刚开始啊，你们有没有一开始人家传福音给你吗，就信了？很少，很少，
很难转，
很啊，通常是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哎呀，这个主哈，我们被他的爱激励吸引，我们才接受他哈，啊，所以我们就了解这个是不肯降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王的时候就会这个样子哈。然后另外一个是心理刚硬啊，你会发现在上一次我们有提到哈，神为什么要灭绝这些迦南人？是神使他们心理刚硬啊。你看第11章约书亚记11章20节。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他们心里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啊！所以在审判之前呢，我们看到神其实都会赐下恩典啊，洪水也是一样哈，都是神会赐下恩典。可是到日期满足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不再施恩了，然后神就定义要审判。那审判之前的话，神会先任凭他们。任凭到一个地步是他们心里刚硬不肯悔改。那过去是这个样子，你看到过去法老啊，我们读过法老啊，神使法老的心刚硬。那现在也是，你看到这个31个王也是一样，神使他们的心里刚硬啊。那将来呢也是一样啊，将来你看到在审判的时候啊，我们看在启示录的第16章啊，启示录的第16章讲到幕后的审判。幕后的审判，哈，开始来了，开始有灾难，或者是怎么样哈，神开始降下各样的灾来。那其中我们看到直接跳到的第8节啊，你看第4位天使，
这样，
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灾之神的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啊！所以你看到人即使到了审判，死到临头了，你知道，死到临头的时候，我们中国讲人之将死，是吧？
其言也善，
其言也善哈，鸟之将亡，
其名也哀，
其名也哀哈。哎，你至少你会那个哈，可是你看这个快死了，死到临头呢，
还是不敢，
还讲了一些亵渎的话哈，被你神的话，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也的确，我看到有一些情况是这个样子。你知道，我们以前在亚特兰大教会，有时候去老人院那边去啊，去带小孩子去唱诗歌，一间一间的去唱。哎，当我们在唱的时候，有人的心就被摸着，因为那个气氛哈，那个唱的那声音，我们听了就是蛮感动。所以有一些人就出来，出来流了眼泪说，哦，哪里这么好听的歌，好像来，那他们就来听，我们就替他祷告。那也有我们去到有一间，那他就喊说，你们给我出去，我不要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啊，一直很好，你们走开、啊，我跟耶稣无关，出去给我出去。我看到他脸上一个表情是他已经躺在床上了哈，他不大能起来，可是嘴巴冒出来的话就是说一直咒骂神的话哈，然后脸上的表情是蛮可怕的，很苦，很狰狞，又很那个，就跟其他的老人当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的心软，那个眼泪掉下来的时候，那个整个哈，你就感觉有个光在那里。那我就奇怪，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啊，可能马上就要生命就要离开，可是他在最后还要蹦出这些话出来啊。可是那边所显露出来，他脸上的表情就是一个很不好看的一个样子，所以让我就想到这个哈，就是到一个地步，人到最后在面对死亡、面对审判的时候，可是如果心里刚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还是不肯悔改，啊，你看到
死鸭子记着嘴巴，
死鸭子嘴是硬的哈。第10节讲到第5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 你看也还是不肯悔改，宁可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所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啊。所以你看到，其实这个悔改是神的恩典。刚才我们看哈，将悔改的心赐给啊，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神的以色列人啊，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一节讲，神叫他做救主，他要救我们，但是也要做君王，然后将悔改的心赐给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啊。所以你看到我们能够得到悔改，不是说我们想悔改就悔改，但是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他，你会发现啊，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啊。有人说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这是 Michael 要讨论这个问题。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神学院常常问这个问题，你觉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不对？圣经上没有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神学家所讲的话啊。但是圣经上讲到一句话，讲到永远得救，但是永远得救的前面不是讲到一次得救啊，永远得救的前面，比如说我受洗一次，我一次得救，我就永远得救，并不是这个。我们看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的第五章，他讲到永远得救啊。其实永远得救不在乎说我们做了什么事嘛，对，不在乎行为嘛，啊，不在乎说我今天决定我要受洗啊，而是在乎耶稣啊，只要耶稣他就是救主嘛，他在我里面我就得着救恩，他就是永生，他在我里面我就得着永生。你看到这个第五章哈，第五章的第九节啊，讲到前面是讲到说他被钉十字架啊，然后第九节讲到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OK， 这里有提到永远得救嘛哈。永远得救是在耶稣身上，他是那个永远得救的根源，但是他给谁呢？他为谁？顺从之人。 OK， 你看到是顺从之人，当我们愿意顺服他，让他做王的时候，哎，我们当然就永远得救了啊。但是不是说哎，我现在受洗了我就永远得救，没有啊。圣经上讲的是为顺从之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所以这个议题就是，你看到那句话本身它只是一个神学家所讲的话，但是圣经上如果你回到圣经，你看到永远得救的根源不在乎说我一次受洗，而是顺从之人。我什么时候不顺从的话，什么时候不让他做王，什么时候把他踢出去的话啊，你看到你会不会永远得救，这个我就不敢讲了啊。但是如果我顺从他的话，你如果爱我就会顺从我的诫命，对不对？我就会住在他里面哈，我就会与他同住。所以你看到这讲的都是同样一件事情啊，一定要让神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的话啊，那我们就知道啊。所以你现在也不必想说，哎，我到底有会永远得救？你要问自己，你有没有让主在你里面做王？你如果是，你就是主，我是主，那你就不要担心永远得救的问题了哈，因为你要担心的是他有没有做你的王，他有没有在你的里面。然后你再去看其他的话，你就不是担心，而是看到他的应许。当你让他做王的时候，哇，有这个应许，有那个应许哈，你就会赞美他。好，所以你看到是心理刚硬的情形是这个样子哈。然后另外呢，这些王哈，我看到三十一个王，他们都骄傲自大，那个埃及的王都不能够抵挡神啊。可是这些人没有办法跟埃及王相比哈，可是他们虽然是小国寡民哈，他们虽然不谦卑，大仍然挑战神和他的军队哦。那其实我们每一个让自己做王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你骄傲哦，很多人我们就说这个人有什么好骄傲的，没什么好骄傲的。可是当他如果是自以为是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有那个骄傲自大的灵就在他里面啊。那这个是从仇敌来的啊，撒旦本来就是这样子来的啊。那个另外呢，我们看到哈，说以色列人他要除灭哈所有的王啊，那个他最终是要按着神的律法哈，然后按着神的律法来，就是在地上来遵行神的律法啊。如果他们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你看到神就做他们的王啊。如果你不让神做王的话，你会发现呢会有别的王兴起， 所以你读到四世纪，你会发现哈，有的王是在迦南人当中，哎，有什么迦南王起来了哈。那也有呢，从外面的，你看到他们说米甸王哈，米甸从外面的人哈，还有什么摩押王哈，你看到啊，有各式各样的，还有以斯玛利人等等的，就会去扰乱他们。啊，就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有没有讲到说，你把这个鬼赶出去之后呢，乌鬼离开了人身。好，我们看到第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啊，那边讲到说，
本刷好了，
哎，
又一带一个七个恶，
本刷好了之后就看到怎么样，里面是空的啊。最重要，你看到那个地方就是说，如果鬼哈、啊、已经离开了人身之后呢，啊，他到外面去找不到安息的地方，他就想，哎，我要回到我原来那个地方去啊，原来被赶出去那个地方，那我去那边地方，如果看一看，哎，里面是空着。没有人在那边做主的话，没有主人的话，他可不可以进去？他当然就可以进去哈，因为你总是想会有办法可以进去啊。然后他就会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哈，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哈。如果我们讲到说，哎，我们现在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现在是得救啦，好，然后里面打扫干净了，可是我们却没有让他来做主。你会发现那些老脾气怎么样？哎，又会出来了，而且还更变本加厉，会更厉害的，搞不好有很多属灵的征战等等的。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啊。你看到约书亚记跟四世纪所描述的情形，很多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啊。好，最后我们看到约书亚哈，在第十三章开始哈，他年纪老迈了，可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那这些未得之地主要是南部的非利士人，北部沿海地区西顿人，还有部分山冈的居民啊。那这些后来还是被制服了啊。等到谁起来才制服？大卫啊。如果我们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大卫的时候就把这些啊就完全给制服了啊。那真的是这些土地就完全属于以色列人啊。那这个也是一样，耶稣基督他一定要做王，可是现在呢，他来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做王嘛。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说要等候。好，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好了，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啊，讲到基督的复活。啊，基督复活刚开始，哎，他是要做我们的王嘛，啊，一点一点的哈，我们都成为出熟的果子。二十四节讲到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啊。所以这是一个过程，耶稣基督要来之前，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啊，有很多人还在抵挡他，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所有的万物都伏在他脚下啊，所以。这个现在哈，我们看到现在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如今现在教会虽然在征战的过程，但神应许只要跟随基督跟随到底，最后的结果就是要跟他一起得胜，然后一起做王啊。所以这个就是，虽然约书亚已经老迈了哈，他离开了，他不再为他们征战，可是说你们要上去，你们尽管哈。把这个地哈，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哈。第六节那边讲，哦，分给这个九个半支派的马拿西的支派啊，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为业。好，只要能够跟从神的话，就一定能够得胜哈。所以到后来，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第八节开始哈，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三十三节哈，所看的就是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所分配到的地啊。那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河西所分配到的地。那所以现在我们看那个河东所分配的两个半支派，两个半支派是哪两个半？大家可以记得吗？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哈。所以这个河东之地是分给这三个支派啊，马拿西是一半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啊，什么共同点呢？他们都是肉身的长子。你知道雅各有四个妻子吗？哦，如果你读到那个创世纪的第三十章里面有提到哈，这个妻子当中哈，这个最长子是叫做流便，对不对？流便那是利亚所生的长子。那后来加德呢是另外有一个妾叫做希帕，啊，就是 洗帕所生的长子哈。啊，那这个你们回去自己看哈。那另外一个马拿西也是长子，他是属于约瑟的啊。约瑟他不是生两个吗？一个是以法莲啊，一个是马拿西啊。那马拿西是长子，所以这三个有个共同点，就是长子啊。可是是肉身的长子，然后呢，他们是贪爱这个眼前美好的事物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在民数记啊，民数记的第32章讲到说，为什么他们得到这些地啊？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当他们摩西带领他们啊，打败了这个河东地的两个王，也得了到他们的地的时候，你看第32章。第一节啊，流便子孙和迦的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啊，并会众的首领点点点啊，讲说，哎，可以把这个地赐给我们。所以他们是看到眼前这个美好的事物啊，他们原来是不想去过河啊，他们原来是不想过河啊。你看到在第5节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赐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所以他们原来是不想过去的、所以你看到我们在生命被更新之前、你会发现不是属灵的在先，是属肉体的在先、通常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神会祝福我们吗、我们所看的都是眼前这美好的食物、美好的事物，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没有关系哈，你是属血气的在先，但是属灵的，那我们生命会渐渐更新变化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说，这些人他们是先要得到这些地，那在另外一个意义所代表的，这是摩西所给他们的啊，摩西所给他们，那也可以代表的是旧约啊，旧约律法。那后来约书亚带领他们的是。约书亚我们讲到是新约哈，耶稣的部分哈，所以我们从这两方面看哈，那大家可以把这个参考一下。所以流便他是雅各的长子哈，那后来因为污秽了父亲的床榻而失去了居所位的这个福分。那他在旷野的时候常常跟迦得一同一对哈，那他们也住在河西地。如果看到后面有提到说流便的子孙有一个也在河西地那边也分到一些地哈，那他们是住在河东地的南部，南部。所以你看到这个哈，另外一个这个图哈，图四哈，图四是这个以色列12个支派他们所分的土地啊。你看到这个右边的部分，在约旦河以东的部分分3个啊，一个是流便，一个是迦得，一个是马拿西啊。那这个地图的线哈，这是学者他们所研究，可能是这个地方，但也许不是哈。其实大致上的位置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流便是在南部，迦得是在中部哈，马拿西是在北部哈。
马拿西特别大
哈。马拿西特别大，因为他们其实有很多的旷野，黄山野地哈，他们在过去哈，就是阿拉伯的那个旷野啊，所以马拿西分的地是蛮大的啊，因为它不只是河东有，河西它也有啊，啊，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啊，这个样子。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地业哈、他们是拈阄所得的哈、拈阄的意思就是
抽签
。那拈阄是旧约时代断事的一个办方法啊、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件很大的事情，你要怎么决定的时候，你用拈阄来决定啊，表示不是凭人的意思，而是让神来做决定啊。我们现在还需不需要拈阄？我们现在第一个没有祭司哈，祭司不在我们这里，不晓得谁给帮我们做旧。我们现在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谁可以来帮助我们决定？
圣灵
。所以律法写在我们心上之后，个人不需要教导自己的乡里哈，是哈，因为哈，我们从大到小都必要认识神，圣灵会引导我们就可以了哈。所以还有一个是拈阄所代表是不是我们定，是神所定的。那圣经上讲到是神给我们这个基业是预定的哈，神预定给我们这个地上永不衰残的这个产业，在以弗所书那边讲，我们被拣选也是神所定的啊。那这个研究的时候就提到说，约瑟他分到2份，因为我们看到马拿西为什么有半支派啊，啊半支派，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这边讲到研究的部分有提到说，利未人哈，利未没有分到土地啊。 那其中有一份所给的就是给约瑟。约瑟哈，他就成了以色列人的长子，在历代志上的第五章。啊，因为我们知道原来这个长子原来是流便哈，可是怎么后来好像
变成约瑟？
他变成约瑟，你看到是在这个历代志上的第五章哈，第一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哈，因他污秽父亲的床，污秽父亲的床就是他跟他父亲的妾啊发生关系。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啊，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啊，约瑟他不算长子，可是他是那个长子名分是他的。然后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啊。所以长子名分的话来讲，一般来讲会得到两倍的产业，双份的产业啊，在生命记那边有提到哈，必须要得到双份。所以他就取代了利未人的那一份啊。那耶稣基督是不是长子？耶稣基督是长子啊，他是这个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那边提到啊，他在所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我们是不是长子？
也是。
很多人不敢讲啊，但我觉得我们是长子啊。圣经上讲到说，名录在天上诸长子共所共聚的总会啊，大家知道那个经文哈、啊。在希伯来书，我们来看那个希伯来书哈。有人说这个天上诸长子到底指的是谁啊？有人说是天使长啊，有人说啊，但我个人认为是指的是我们啊。我们是名录在天上，耶稣讲说你们要为你的名字写在天上而欢喜啊。当我们名字写在天上，其实就是长子了。为什么我们是长子？哎，长子不是只有一个人吗？对，如果耶稣长子，我们是老几啊？你认为你是老几？
老二，
我们都要抢老二，对不对？所以那个像那个约翰跟雅各就想抢老二，老二老三都是他们的、那其他人怎么办啊？我们抢老幺好了，我们坐在末座，到最后被请到前面去啊。其实我们也是长子，为什么呢？
属基督的，
属基督嘛啊，就像是我们为什么做王只有一个嘛，对不对？怎么会有那么多王呢啊？我们为什么能够做王？因为我们在他里面。同样，我们属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之所以成为长子，是因为我们属基督啊！你看到在第二十二节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十二章希伯来书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啊，耶稣。所以当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哎呀，我们名就录在天上，我们成为长子，我们可以得到两倍的产业。两倍的产业我们讲到是什么呢？讲到说得到两倍，耶稣应许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得百倍，
今生今世可以得到百倍，来世
得永生。
得永生，你看到这是双倍的产业哈、啊。如果你看到我们的长子，其实我们在世就可以蒙福了，然后在天上呢，哎呀，可以得到永生啊，这是有今世跟来世的应许啊。所以这个就是这边讲的。那创世纪那边也提到这个雅各啊，雅各不是去夺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吗？那个这个以撒给他祝福的时候就提到说，愿天上啊地上的都归给他啊。如果你看到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七章啊，所以这个长子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成为神的长子啊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哎呦不一样啊，有福了啊。你看到愿耶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所以天上地上都是啊。还有另外讲到长子哈，如果人家觉得说，哎呀，我们不敢僭越哈，说了健忘的话，怎么说我们是长子呢？不是归给基督吗？你看到其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称为以色列的哈，他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啊，在第四章二十二节啊。所以这个长子，你看到，哎，犹太人都可以做长子，那我们在基督里更可以啊。那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第十四章哈，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记的后面第十四章就分配这些土地哈。分配土地之后呢，第一个先得地的是迦勒哈，啊，所以迦勒他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啊。那你看到迦勒他是有专一跟从神的心智啊，那他要求将希伯伦赐给他为业。 希伯伦是亚伯拉罕他所住的地方啊。嗯，亚伯拉罕后来就是住在希伯伦啊。那希伯伦又称为香蕉的意思啊，他的那个原文是香蕉的意思。嗯，那亚伯拉罕也葬在那里，死在那里，葬在那里啊。
基列
那个地方有亚纳族人，还有宽大的诚意，不容易攻取啊。所以如果你要得到那个地方，付的代价是很大的。但是你付的代价大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奖赏也是大的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加勒他就得到了这些啊。好，最后我们看讲义啊，讲到结论啊。结论：得地为业的属灵的意义是神让我们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哈，就是神的国哈。那这个不是白白的恩典，而是征战得胜后所能够得到的奖赏啊。那第一个，我们看到杀败诸王，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打了几场关键性的胜仗，歼灭了31王哈。没有这些王，使以色列人各族各家就有能力把所剩下的啊迦南人跟他们把他们赶出去啊。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好来在我们里面先做了这个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的老脾气没有办法胜过，对不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耶稣已经做成了，已经啊，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我就可以活着，不再是我啊。然后会有一些未灭之民哈，神不让约书亚啊把迦南地完全制服。同样的，神在我们里面不是说，哎呀，一信主我马上就成为圣徒圣人了哈，不是，头上不是有一个光圈哈，因为神有他的用意，神不是一下子把迦南人消灭，恐怕那地荒凉，野兽多起来害人哈。出埃及记里面有提到，而且神要试验那些不曾打仗的以色列人，好叫他们学习未曾知晓的战事哈。啊，那征战虽然没有完全得胜，但是仍然可以享受太平，只要与神同行哈，谨守神的诫命，我们就可以了哈。所以神虽然是有这些人，但是没有关系，只要与神同行，你会发现哈，神会赐福保守他们哈。那得地为业。约书亚叫以色列人研究，每一个神的子民哈，都可以得到这个产业，都有份，各支派的人都可以分到产业。但是要得到产业，还是一个回到一个根本，你一定要起来征战啊。那征战只有胜跟败啊，没有说平手啦啊，没有中立地带哈。那征战的成败只在乎神，顺服神就能够得胜，不顺服神就被打败啊。那基督他已经得胜，只要跟他同工跟随到底，就与他得胜啊，可以得到奖赏。所以金牌在我们面前等着我们啊，只要我们能够啊努力跑到终点啊，因为我们跟他同一国同一队了嘛，所以我们一定也会赢啊。所以不要在乎说，哎，我到底赢了没有哈，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啊，为了就是要得到神从天上所照我们要得的奖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讲到约书亚记这当中，我们也可以应用到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好，今天就是这里所跟大家分享的，大家有没有问题？
这个难，就是说耶稣亚这样难度比不这样公正，这个大概 took how long 几年？
用了几年的时间哈？后面有提到哈，到最后面可能用了5年的时间哈。
5年？
呀、yeah, ，后面我们到后面再看一看啊，因为讲到说他几岁的时候嘛，他有过了好几年啊。你看到在第11章那边讲到说，约书亚跟这些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哈，18节。好，那边有提到就是加勒讲到他自己哈，加勒哈在第14章，耶和华的仆人哈摩西第7节那边讲到说，那是我正40岁。40岁之后，那现在呢？我现在85岁，85岁，你看是多少？45年了哈，过了45年，所以他在旷野可能是40年或者38年、39年，就看你怎么样哈。所以你看到在这个时候，他讲说上去征战的时候已经85岁了，所以从这地方来看，大概是5到7年的时间啊。其实 depends on 就是说他进去那个是怎么算哈。有人说在旷野38年的话，那这个就7年的时间。如果是40年，就5年的时间。
那是非常厉害
的。以前的动作比较慢一点，不像我们现在很激动啊，去拉沙漠风暴，
非常激动，打完。
不过这一次是因为有很多王自己集中起来跟他打嘛，所以他一打就把他们全
省了很多时间，
省了很多时间。 不用你去一个一个去挑战，
就像是一颗原子弹下去的，不必每个岛每个岛去打。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